弟兄姊妹，慕道嘅朋友早安。我哋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哋能够再次可以系嚟到你嘅殿去赞美敬拜。天父，呢个实在系你俾我哋嘅莫大嘅恩典同埋福分。嚟到。再次感謝天父，你藉著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將我們從罪惡過犯當中拯救過來。天父，你不單止藉著你獨生愛子拯救了我們，你更加留下你寶貴的話語，就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說，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的心中的歡喜快樂，因為我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天父，祈求你們去幫助我們，在這個世上無論遇到什麼的環境，我們知道我們的得力是在乎你去進行你的話。天父，求你繼續幫助引導我們，讓我們珍惜我們常常能夠去親近主，讀主你的話，也都懇求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個人進入真理的當中，無論講的聽的都能夠同得造就，也都再次懇求因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去潔淨我們每一個，讓我們能夠配得的去親近神，配得的來到去聆聽神你自己的話。我們這樣禱告感謝交託，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時間實在過得很快，2026年的1月份眨眼間就過去了。但是當你來到去環顧在1月份在世界所發生的事情，你會發覺呢，就是各與各之間的衝突是不斷的升級，最後可能是帶來殘酷的戰爭。這個世界因著罪的緣故呢，不會有真正的公義和和平，而真正的公義和和平只有在神的國度裡頭出現。當人因認識相信救主耶穌基督，以致得著寶貴的十字架赦罪救恩，有聖靈的內住，與神關係的復活，並且得著神兒子的名分，這有份於神永恆的國度。使徒保羅自從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耶穌之後，他所專注的就是在外邦人當中令到傳揚主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他在外邦的地方令人歸主，並且建立教會。哥林多教會不單止是保羅所建立的教會，而且更是他心愛的教會。保羅曾經在哥林多教會有長達18个月的時間，他用神的道去教訓他們，讓他們屬靈的生命得以被建立。很可惜，當保羅離開哥林多之後，假教師、假使徒就趁機在哥林多教會搞破壞的工作，他們攻擊保羅的誠信、行事為人以及所教導的真理，讓哥林多信徒離棄真理，轉而相信假使徒歪曲的道理，或者應該說是從撒旦而來的謬誤的道理。在上一次的正道提到保羅的自夸是迫於無奈，因為那些假使徒在哥林多教會當中不斷地吹噓自己乃是從耶路撒冷教會所差派而來的，而且滿有真理。面對這樣的情況，保羅被迫與假使徒作一個比較，好讓他們作為基督耶穌真的使徒，使哥林多信徒離開假使徒謬誤的道理，重新的道歸向真理。保羅是新約時代的最後一個的使徒，他亦都是一個真正神的仆人。 今天早上让我们藉着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下半章，向哥林多教会所作的回应，去辨别真使徒和假使徒的分别。此外，亦都让我们去明白使徒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什么的特征。最后，亦都让我们看看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又有些什么很特别的素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迫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仕途以下。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仕途的凭据来。十三节，除你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主，求你们饶恕我吧。这三节经文，除了保罗再次的重申他要跟假使徒作比较，他知道是非常愚昧的事情之外，当中带出真使徒他有三个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有来自神超自然的能力，以致到能够行神迹、异能、奇事等等的事情。第二个特征就是他要完成神所托付福音的事工，需要有无比的忍耐。换句话说，保罗为要完成神所托付福音的事工，他必须忍耐因事工所带来的苦难。就正如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廿二到廿八节所提到种种的苦难和压力。第三个特征就是他的服侍是绝对没有半点的私心。而这三个真使徒的特征，亦正正对比假使徒他们没有从神而来超自然的能力去行神迹、异能、奇事等等，他们更没有对信徒的忍耐，他们藉着谬误的道理去取得信徒的信任，以致到能够从信徒身上得着物质或者金钱的好处。另外，假使徒自我中心和自私，与保罗无私的服侍，正如他所说，绝不累着教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迹异能奇事在昔日使徒时代的出现，为的是要证明使徒乃是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所设立，证明他们行神迹乃他的能力是出于神，从而证明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以致人能相信他们所宣讲的真理。当然，这种情况只是维持到新约圣经正式成书为止，因为神在新约时代所启示的救恩和真理是透过圣灵默示信徒，以文字记载下来，所以神要向人所启示的已经圆满的完成。当然，人信主是生命的神迹，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但透过人的肉眼，这些是看不到，只是能够透过信主的人生命的改变以致流露出来。然而，使徒时代的神迹是有所不同，当中包括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例如在加拿婚宴有水变酒、五饼二鱼、拉撒路的复活、彼得医治瘸腿的、保罗虽然被毒蛇所咬但仍然能够生还，这些的神迹奇事圣经是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没办法解释事情怎样会这样的发生，因为那是来自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和保守。能够行神迹奇事异能是 真使徒的印证。保罗用这些与假使徒来比较，就能够辨别出真假使徒，因为假使徒绝对不能够行出保罗在十二章十二节所描述的。换句话说，假使徒没有保罗所说作使徒的凭据。新约时代的使徒是神在整个的救赎计划扮演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使徒的意思是信息的传递者，然而在新约时代，使徒只是局限于一小撮的人，而且他们是按着神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出现。当他们完成神所托付独特的使命之后，按着神的旨意，他们不会再存留在世上。换句话说，在现今世上再没有其他使徒出现。作为新约使徒的身份有六个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被神亲自拣选。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节所说，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而更具体的一些，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所提到，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换句话说，神早早甚至乎保罗在母腹的时候将他分别出来作福音的使者。作为新约使徒，第二个特征，使徒是主耶稣亲自的委派。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讲到，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第三个特征，使徒都是亲眼见过主耶稣。换句话说，使徒必定曾经与主耶稣一起的生活，亦都是见过复活的主。第四个特征，使徒委派作主耶稣基督恩典福音并教导的事工。保罗亦都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一节提到，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师傅。使徒亦都被赐予赶鬼治病的权柄。在路加福音九章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另一方面，使徒亦都是新约书信主要的作者。神透过圣灵默示使徒，将真理写成文字，以致有新约圣经的出现。第五个特征就是使徒是教会的根基。神透过使徒所传讲的真理，即是刚刚所提到新约的圣经，更让这些的真理成为教会的根基。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讲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角石。第六个特征就是主耶稣应许使徒将来会有荣耀的赏赐。当彼得同主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要得什么呢？主耶稣回答，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诚然，刚才提到，当使徒完成了神独特的使命之后，他们就不再存留在这个世上。现今世上是再没有使徒，而只有就是神的仆人。然而，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究竟他的生命里头 有什么素质会显示出来呢？第一方面的素质是谦卑，这个在过往的正道的时候我都常常的提及到，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甘愿忍受从四方八面而来的攻击和迫害，甚至乎有被杀的可能，但是保罗仍然的谦卑，忠心的服侍主。从来跟从主、服侍主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保罗实在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保罗的反应又是怎样呢？相信大家都熟悉的《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四节讲到，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的一席话深深的激励后世愿意委身事主的基督圣徒。主耶稣亦都曾经提醒门徒，苦难是必定会临到属神的人。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跟从神、服侍神的人不会被世界所接受，但我们得谨记，现今我们作的服侍，将来我们在天上是得着回报。第二方面的素质是舍己。临后的十二章十三节讲到，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假教师攻击保罗，批评他的事工有不足的地方。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服侍是尽心竭力的，正如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二节所提，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知道保罗在他们当中所作的事工是大有果效。保罗按住在第十三节所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换句话说，这一件事就是保罗并没有向哥林多教会收取任何的报酬。保罗从开始就定义不收哥林多教会任何的分文。虽然保罗在临前九章十三节提到一个作为神的仆人所有的权益，在临前的九章十三到十五节他讲到，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么？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么？九章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甚至但这权柄我完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先我所夸的落了空。但保罗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临前九章十八节讲，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保罗真正有缺乏的时候，他宁可接受其他的教会的援助。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七到九节讲到，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紧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服侍，在在的显示他无私舍己的素质。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在临后的十二章十四节讲到，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保罗所求的是哥林多信徒能够在神的角度有份，亦都深盼他们能够活出圣洁、公义和信服的生命，为的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到去荣耀神。这个就是一个无私舍己的保罗对他所深爱教会所期盼。另外在临后十二章十四节的下半节到十五节的上半节，这里讲到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挥财挥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十四节的下半节到十五节的上半节，保罗的意思是，作为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父亲，理应是为他属灵的儿女供应一切，他甘愿为到他们是摆上时间、金钱、精力和财智，换句话说，他愿意摆上一切来到服侍哥林多教会。但是很可惜，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摆上却换来是很可悲的对待。十五节的下半节，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个世界呢是很残酷的，往往呢付出和回报呢是不是成正比的。但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地上的教会，但我们得回报呢就是在天上面。第三方面的素质，诚实无伪。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十六、十七、十八节呢，你发觉保罗就讲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人又那个人，那个人又怎么提到他又怎么样。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下。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藉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猜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未发觉这三字经文，究竟保罗在这里这样是讲什么呢？其实保罗呢就是回应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受假教师的摆布，去质疑先前为耶路撒冷教会捐书的事情。他企图呢就诬陷保罗侵吞这些捐款。在这三字经文呢，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很直接了当地说，绝对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当你看回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保罗交代从哥林多教会收取那些的捐款的事宜。重要的一节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二十一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由此反映保罗是一个诚实无伪、满有诚信神的仆人。第四方面的素质就是保罗是尊崇神。临后的十二章十九节，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不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十九节上半节意思是哥林多教会不是保罗的审判官，审判保罗的但是主耶稣。 所以保罗在临前的四章三到五节，他提到论断，论断就是审判，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临前的四章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属神的人，将来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来去交账。第五方面的素质，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的素质，是活出圣洁，遵行主道。他不单止自己这样来到做，他也都盼望他所牧养的教会能够过一个诚信诚义的人生。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的下半节讲到，亲爱的弟兄，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如果哥林多教会的假教师成功的是污蔑保罗的诚信品格和他真理教导，那哥林多教会不会再听保罗的教导。换句话说，他们再不能够听神的话，因为保罗的教导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他们能不能够生命成长，就视乎他们听不听他的教导。十九节下半节，亲爱的弟兄，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对你的教导是让你地在真理上面来成长。正如在保罗在临后的八章十节所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神的仆人的素质提到刚才五方面，谦卑无私的舍己，诚实无伪，尊崇神，追求圣洁。或者你会想，这个是神的仆人的素质，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就大有关系。其实我们应当效法保罗，因为保罗效法基督。五个素质是否容易去实行呢？当然是不容易。谦卑难不难？很难的。我们自己反省一下，舍己，哇，我们很计较的，有时候是不是？小小的事情我们都捉得很紧，这些是我自己的利益了，我们愿不愿意放低这些？我们愿不愿意的都真的为着他人的缘故，我们愿意来到舍己？诚实无伪，诚实无伪，我做什么呢？我是做报税的。你估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我不说了，大家去慢慢的思考。要做到诚实无伪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多古灵精怪的思想走出来的，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清楚讲到，我们要必须的来到去按住主的心意来去作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尊崇神，尊崇神，相信都是很不容易。追求圣洁，你看我们经常都看手机， 我自己都有这个问题，但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其实真的不是很长。可能你们年轻啊，你们不能够了解，但是当越来越我们生命越来越就是见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追求在地上那个遵行主道活出圣洁的人生。我深信每一个属神的仆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仆人，他们必定盼望他所牧养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被建立、被造就，以致能够一同走一个同往成安的道路。我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崇拜完了之后，下周有什么聚会？我深盼大家都可以留下来参加一个腓力的团契，让我们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成长，一同的来走一条同往石岸的道路。让我们来到唱回应诗《同往石岸》。请起立，我们一同的唱回应诗《同往石岸》。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认罪我们在以勒家的当中，主啊，感谢你是照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亦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身团。天父，求你都去帮助我们，好像诗歌所说的，同心同行，走一条同往锡安的道路。天父，求你都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藉着我们来到去看到真正神的仆人他的素质，主要包括在谦卑、舍己、诚实、无伪、尊崇神、活出圣洁。天父，真的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仆人，因为你的仆人效法基督。主，我们知道这五个素质实行出来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我们遇到环境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却步。但是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地记住，我们靠住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天父，就求你都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生命成长成熟，我们一同的走一条同往锡安的道路。天父，再次多谢你给我们有以上同心的祷告，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请坐。